好多，门好窄，好挤好挤，怎么办？欢迎回到挤挤社群的 Podcast 频道，我是主持人有用翔宇。那在上个月初呢，其实挤挤有开一堂网络复刻版的药厂职涯第一堂先修课。前面和大家介绍过的讲师有两位是药学系的，那有一位呢，他大学念统计系，研究所念工位。那大家都想说，进药厂工作人通常就是医药相关为主，那医生呢，通常就是去看病嘛，就是去当医生。但是医生不会在药厂吗？今天介绍的讲师就很特别，他毕业于台大医学系，就是许多人心中的第一志愿。那我就是八辈子可能都考不上的一个系哈。但他为什么最后来药厂？在药厂里面，医生又能做出什么贡献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了解医药顾问这样一项工作。我们欢迎讲师，听他的介绍吧。医药顾问。自我介绍吗？
哦，嗨，我是 Kevin，
就读过台大医学系的 Kevin。大家听到这应该想说，看安呢？那现在怎么会在医药产业？那要不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工作内容
？OK， 我现在职位叫 Medical Advisor， 也有一个公司叫 Medical Manager。简单来说，它就是 Office Space， 然后的 Medical Affairs 的人员。那Medical Affairs 主要的几个工作的层面，那就包含说，我要 gather insights， 我要跟医生、跟病人、病友会、跟医学会收集他们对于不管是这个疾病领域或是药品的 feedback， 然后来修整我的 strategy。那第二个层面的话，就是我要制定我产品或是这个疾病领域相关的策略。那不管是我要 shape the market， 我要让这个整个疾病领域更有更专业的知识，更能够让这些医生病人了解这个疾病或药品及早治疗的重要等等，或者是说传递本身产品本身正确的医学讯息。那再来也最后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做 study。那 medical affairs 我也可以做，算是跟 clinical trial 也有 overlap 啦，但是 medical affairs 主要是在产品当中唯一可以做 study 的人。那因为你也是有具有专业的背景，能够辨认到哪些地方是适合需要有这个需要来弥足这个 data gap， 然后你也有这个专业知识跟医生能够平等的对话，说进行这个研究的目的，然后以及这个研究的数据怎么样能够推行你们将来产品或是在台湾未来疾病领域的进展。
那其实听起来这个工作这个职位其实门槛算蛮高的。
我会觉得门槛算高，因为你要具备一定的知识的背景，你才能够读懂不管是疾病领域或是医学上的这些 data。 那当然你读 publication 不只要了解它字面上的意义，而是怎么样把这些 data 换算成说，转换成在医疗领域它真的是有用或者是真的是有意义的东西。所以对吧，也有蛮多人说，medical affairs 几乎都是 MD、PhD、PharmD 这样。
好，那第二题我想问，就是因为你在台大医学系毕业之后是先去当医师吗？
对。
那后来是什么机会来到现在这个工作
？OK， 就是我在一开始我在实习的时候啊，我就会觉得，在医院的价值体系大家都非常的单一，每个人都是我实习完就是当住院医师，住院医师完就当主治医师，我就是一年一年往上爬。那但我就看到有一些比较不乖吧，不乖的学长，他就学长姐尝试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去挑战一些不一样的领域。那我就觉得说，其实我可能也做得到，我过去没有尝试过，或许现在是一个好机会。因为假如进去医院，你要完成住院医师训练期就是5年左右上下。那与其你一口气就投资了这青春的5年，不如你趁这个机会，在你风险承担能力很高的时候多做尝试。
了解。那你可不可以给一些医药界的学生一些未来的建议？因为现在像大部分，也像你当时，比如说很多同学应该也是选择去进入住院医师训练，或是其他科系，比如说药学系他去当药师，护理系他去当护理师。你可以给一些这些学弟妹一些建议吗？如何跳脱这个科系被科系绑架？
OK， 那我觉得这个就要从高中说起。你在选系的那一瞬间，其实不是你的命运，你的命运没有被决定。虽然多数人可能都这样认为，觉得说你考上 A 系你就一定是怎样。那其实我是想说，医学系不是职业训练所啊，它不是你知道医师补习班，教你怎么变一个医师，其实没有。虽然可能教育他们传达的讯息是这样，但实际上本质上不是，它是告诉你 医学这个学问，告诉你人体是怎么构成的，告诉你我们在临床试验怎么样把一个药物从研发带到病人身上，以及告诉你说你怎么样从病人的症状当中辨认，然后给予正确的治疗。所以这是一个学问的体系，它不是教你怎么当医生，而是给你当医生的知识。所以假如你把你的 mindset 转换过来，其实教你怎么样治疗病人这个知识，它可以用在很多地方啊，它不一定要用在临床的工作嘛。你可以想象说我把它用在临床工作，那你就是医生嘛。那但是我把它用在企业界，那其实就是你把药物带给病人身上嘛。那这也是一个部分。那假如你把它用在其他呢，比如说像投资界，哎，你帮投资银行或是你帮创投进行策略分析，告诉这些投资人说哪些新的产品药物或是新的医疗器材是值得投资，它是对未来的医疗有帮助的，那这也是一个方法。那假如你把你的专业用在比如说新创，你有个非常好的 idea， 你又懂临床病人的需求，那其实你开发出来的产品非常容易成功。那所以我会觉得说被科系限制住，它是一个你知道根深蒂固的你的想法，但是你把它想象它不是职业训练所，它是教给你一个学问，那你学问怎么用其实是你的事情。
好，那我们今天的访问差不多到这边。
好，赞。
那要跟大家说拜拜。
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要继续追踪我们的 IG、YouTube 还有 Podcast 频道哦，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线上课程。拜拜。